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五十五集。严小小眉宇之间并没有一丝惊讶之色，就好像她早就预料到钱多多的担忧。她轻轻扬起了嘴角，带出一丝温柔似水的笑意。
我不会给他找麻烦的。
严小小轻轻点头。
我可以保证。
谢谢。钱多多的表情并没有得偿所愿的欢喜，相反多了一丝尴尬。抱歉和你说这些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俩。钱多多欲言又止，严小小却十分明白。钱多多的确是站在吴楚一的角度，担心他影响吴楚一，可从另一方面理解，钱多多也是在为他着想。像他这样不聪明的女孩子，全心全意爱上一个人，通常下场好不到哪里去。严小小正要请钱多多放心，他已经做好最坏打算。吴楚一的声音响起，睡眼惺忪的他站在化妆间门口。
你们聊什么呢？
钱多多立刻接口，
我们女生之间说点悄悄话，你少打听。
吴楚一嗤笑，
就你女生，麻烦你照照镜子，不瞒你说，我一直怀疑你老公有同性恋倾向，不然怎么会娶你。
钱多多冷笑，
我老公性取向当然正常，你有空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，要不是小小，还不知道多少人怀疑你。
严小小以为两人还有工作要谈，起身去厨房帮忙，被吴楚一拦住，指派钱多多过去。
好久没见，陪我聊聊天。
钱多多不服，
你也好久没见我了，怎么就不想和我聊聊天？
吴楚一做了个呕吐的表情，成功把钱多多气走。严小小极力压抑心中澎湃的情绪，笑着问起吴楚一最近的工作。吴楚一随手拿过品牌商寄来的礼盒，一个一个拆开，选出最适合严小小的产品摆放在一边，缓缓问道，
老钱刚才和你说什么了？
严小小一怔，和吴楚一四目相对，他突然意识到有些事情似乎被他刻意忽略太久，也许今天要做个了断。严小小不愿对吴楚一撒谎，面对钱多多的问题，吴楚一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轻轻触动，瞬间唤起记忆最深处的酸楚，于是想要诉说的欲望再也控制不住。吴楚一脱口而出，
某些方面你有点像我母亲。
穿着睡衣的吴楚一赤着脚站在地上，他的头发是那样黑，皮肤是那样白，完全没有修饰，依然漂亮极了。只是吴楚一明明在笑，可是严小小却觉得他委屈极了。吴楚一心头的郁结阵阵泛起，唇边依然挂着淡淡笑意。
不是有点像，应该是非常像。
记忆深处那个许久未见的女人，让吴楚一神色慢慢松弛下来。他冲严小小点了点头，自顾自说下去，
我母亲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姑娘，信过所有外公外婆，老实到无用，可是长得特别漂亮，此外在舞蹈方面天赋惊人，这种出身和性格搭配上长相和天赋，其实挺悲剧的。
初秋的晚风穿过窗户，吹在严小小热热的脸上，他走上前握住吴楚一的手，没有一丝犹豫。他从小嘴笨拙舌，不会安慰人，可他会安静地听吴楚一说话，陪吴楚一难过。
机缘巧合，他进了部队文工团，没多久就被我奶奶看中，成了我爸的妻子。因为他的天赋，他的勤奋，他曾经有机会在中国舞蹈界青史留名，可惜他就这样放弃了，成了一个家庭主妇。
吴楚一的眼睛有些湿润，别过脸道：
我记事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一个平凡到完全没有存在感的符号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他当年的照片和录像，才知道他曾经那么美过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个被我父亲呼来喝去，在我奶奶面前只会唯唯诺诺的女人，当年在舞台上是多么的光彩照人。
吴楚一紧紧握着严小小的手，竭力控制住情绪。
作为他唯一的孩子，我能感觉到他过得不开心。当时的我单纯的以为，如果能让他变回原来那个样子，他会活得轻松一点，所以我选择了现在这个职业。
被吴楚一紧握的手隐隐作痛，严小小却没有挣扎，他静静地看着吴楚一。
后来呢？
吴楚一缓缓摇头。
我父亲是军人世家，到我这一辈也希望我从军，高考志愿都帮我填好了，没想到我会偷偷改掉，发现真相的时候家里简直乱套了。
吴楚一自嘲一笑：
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，我以为我为他做这些事他会支持我，却根本没想过他在那个家已经举步维艰，我还给他找这么大的麻烦。他劝我复读一年重新考，我和他大吵一架，不应该算吵，一直都是我在骂他，他一直在哭。
严小小的目光有着深深的怜惜。
不是你的错。
吴楚一苦笑着摇头。
我离家出走，拿着他偷偷塞给我的钱，半工半读把大学念完，干上这一行。
吴楚一口气淡漠。
我从来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褒奖，因为我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，促使我做一切的那个愿望始终没有达成。就是我的母亲再也没有像当年一样发自内心的笑过。
人总要往前看，你也好，阿姨也好，有的是时间。
严小小笑容温婉中带着一丝坚定。
有时间就有机会，如果你灰心丧气，阿姨怎么办？
严小小的反应让吴楚一有些惊讶。
没想到有朝一日是你来劝我。
严小小把一杯红茶递到吴楚一手中，让他润润喉。
那也是你的功劳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恐怕还是过去那个样子，和人说话不敢抬头，一急就脸红。
严小小眨了眨眼，
甚至没准还在为前男友伤心。
吴楚一轻轻吁了一口气，为严小小解开谜团。
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就想到我母亲，你们都是那样小心翼翼，生怕做错事被别人讨厌，恨不得时时刻刻自动隐身，完全不被人注意到才好。
吴楚一的笑容中有几分伤感。
没有人天生是那个样子，你们是被环境改变的，我想让你们变回真实的样子。
吴楚一下意识地摸着严小小的面庞。
你们明明都是优秀又美丽的。
严小小没有躲避，她迎着吴楚一的目光，她相信那份赞美是发自吴楚一内心的。
那天你在厨房一边洗菜一边哼歌，我看着你就像回到了我小时候，我母亲只有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会放松下来，才会偶尔有她那个年纪女性该有的活泼。她也是那样，带着笑哼着歌给我准备晚饭，你做的饭和她做的一样好吃，我特别喜欢。
严小小笑着拍了拍吴楚一依然停留在她脸颊上的手。
那我以后常给你做。
吴楚一这才惊觉不妥，忙把手抽了回来，雪白的脸蛋上有可疑的红晕浮现。严小小从未见过这样的吴楚一，一直以来他都是那样胸有成竹，原来手足无措的他是这样可爱。
其实你不用特别感谢我， 与其说是我帮你，不如说是我帮我自己。我在你身上……
吴楚一犹豫片刻，
算是完成一个愿望吧。我舍不得看到像母亲一样的女孩子有和她一样的遭遇。
严小小笑着应了一声，让吴楚一先吃点点心垫垫，他现在去厨房，一会儿菜就能上桌。严小小笑着走出化妆间。钱多多说的对，吴楚一不喜欢他，吴楚一对他好，只是因为他像他的母亲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吴楚一相信他，吴楚一改变了他整个人生，就算吴楚一不喜欢他，他也有足够的理由喜欢吴楚一。至少在这一刻，他愿意全心全意陪在吴楚一身边，哪怕是以朋友的名义。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已经欢度完圣诞，庆祝过元旦，大街上熙熙攘攘的，到处都在准备春节。苏杭还是会经常想起沈铎，只是记忆中的他像多年前的老照片，褪去鲜活的色彩，暗淡了许多。至于心中那个因为沈铎离开而留下的伤口，似乎也早已结痂，即使碰触也不会流血，只剩麻木。观想终于稳坐萧姐女朋友的宝座，并且有信心向妻子这一称号发起冲锋，他不止一次地跟苏杭提议想介绍萧姐朋友给苏杭认识，被苏杭婉言谢绝。
我不想当个任人打扮的玩具娃娃。
苏杭话一出口就后悔，他并不想伤害观想，观想好像完全没有被苏杭的话语影响到，兴奋地给苏杭和严小小展示刚刚收到的华伦天奴的鞋子。观想的开心看上去是那样发自内心，如果苏杭那天夜里没有起床去厨房拿牛奶的话，路过客厅的苏杭看见书房里有光亮，他轻轻推开门，观想背对他呆呆地注视着电脑屏幕，上是一张张照片制成的幻灯片，和观想抢东西吃的李格飞，被观想指挥着刷马桶的李格飞，嘲笑观想穿不上衣服被观想追着打的李格飞，被观想按在床上逼迫拿出奖金买海鲜的李格飞。一张张李格飞的照片在观想眼前划过，观想如石像般凝固在那里，没有一丝活气。苏杭没有打扰观想，安静地离开。原来观想险些连他都骗过的原因，是他先彻底骗过自己。早餐时，观想大笑着给苏杭和严小小介绍又有哪个不长眼的想和他抢萧杰，他准备如何应对。苏杭笑着和他一唱一和，笑声中苏杭隐约听到什么东西清脆的破碎声，并且是那样的无法挽回。冬日朝阳下，苏杭给小乌龟喂食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好好的，只是这个愿望注定只能落空。苏杭没有想到时隔几个月他会再次见到钟毅。贵宾接待室，低头研究指甲的钟毅听到开门声，缓缓抬起头，看见苏杭轻轻点了点头，算是招呼。钟毅白皙的脖子弯成一个优美的弧度，一举一动间带着似水的温柔。他已胜券在握，实在不需要和苏杭做任何意气之争。钟毅定定地看着苏杭放在桌上的依云矿泉水，慵懒一笑，美艳不可方物。
你最近和沈铎有联系吗？
苏杭神色平静如死水。工作时间，工作场合，我恐怕只能回复您和工作有关的事情。
那就是没联系了。
钟毅挑眉，痴痴一笑，鲜红的唇，乌黑的眼，透着妖异的美。
你不知道吧？沈铎完蛋了。
苏杭当然知道钟毅是有备而来的，可苏杭万万没想到钟毅带来的竟然是这样的消息。
他瞬间被逼出一身冷汗，如虫蚁爬过背脊，又痛又痒，刺得他坐立不安。苏杭垂下眼帘，掩去眼中的惊慌失措，脸上点缀着恰到好处的诧异，等待钟毅的答案。钟毅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媚眼如丝，一手轻轻点在脸颊上，像是在说一个笑话。
这几个月不知道他躲哪儿去了，我一直在找他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最后出现在这个城市，我就在想他会不会联系你。不过我刚刚又想通一件事，他现在那个样子，就算联系你，你也不会搭理他吧。真是可惜，见不到他死得有多难看。
中央空调的暖风吹过，激得苏杭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他压住胸口的不安与惶恐，露出一个不动声色的微笑。
您这算是因爱生恨？爱？他配吗？不过就是个我看得上眼的玩意儿。
钟毅长长的出了口气，笑容悠悠暗暗。
就算我不想要了，也轮不到别人，尤其是你这种人。
片刻静默之后，苏寒微微一笑，字字轻柔。
您干的？
钟毅露出志得意满的笑容。
不然呢？不如你猜猜看，我是怎么做到的？以您的出身，实在没必要和我们这样的人一般见识。
苏杭笑意嫣然，却字字犀利。
您也不怕辱没了您家高贵的血统？我没有动用家里一丝一毫的力量。
钟毅站起来，自上而下地逼视苏杭，极度的满足洋溢在他的脸上。钟毅的喜悦是那样的发自内心，因而更加让人惧怕。
我拿了他的电脑向证监会举报，他作为投行从业者违规从事股票交易，你看我动动手就能置他于死地。
苏杭的心狠狠一抽，他凝视着钟毅得意的面容，露出一个不屑的微笑。
谁教你的？
苏杭一字一字戳破钟毅的志得意满。
我不认为以你的情商和智商能干出这样的事来。
苏杭的话像鞭子一样落在钟毅身上，他狠狠剜了苏杭一眼。
不管怎么样，他都完了。
苏杭定下心神，平静无波的眼睛和钟毅对视。
别人借着你的手扳倒你前男友，我不觉得是件值得夸耀的事。你说你不借助家里，最终还是借助了外人，归根到底你依然没有一丝用处。
钟毅冷笑，
我会把你现在的表现当作丧家之犬的狂吠。
苏杭的神色冷漠而锋利，
你来这儿不就是向我示威的吗？你不把事情说清楚，岂不是锦衣夜行？
钟毅的脸因为恨意而扭曲，仿佛含着恶毒的快意。
没错，是有人教我。
钟毅一字一顿，
他仇家太多，不光我恨他，他同事都恨他。他同事教我如何偷他的电脑，破解他的密码，举报他的所作所为。我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在他同事的指导下完成的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我的目的达到了，他被我彻底整死了。
苏杭想起很久以前他和沈铎吃饭，沈铎说的那番话，他盯着别人，别人也盯着他，不是比谁好，而是比谁更烂。沈铎千算万算，恐怕没有算到钟毅这个变数，导致全盘皆输。钟毅近乎疯狂，他大笑，
我开心极了。
是吗？ 苏杭眼神中满满的怜悯之色。可我觉得您似乎还有怨气。
怨气？
钟毅一脸讥诮。
我天天做梦都能笑醒。
苏杭抬起眼眸，一言不发地看着钟毅，一直看到钟毅收回视线才慢慢开口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拿到证据以后应该和沈铎联系过，你试图用这个威胁他，希望他能够和你复合，但是他仍然拒绝你。